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香港人的报纸《苹果日报》银行账户被冻结，将宣布关闭。他6月20日刚刚度过创刊26周年。此前的17日，香港警方国安处动用了500多警力搜查《苹果日报》大楼，拘捕5名一传媒和《苹果日报》高层，称他们涉嫌违反国安法，并于18日正式起诉了其中的2位。香港政府还冻结了一传媒旗下的《苹果日报》、《苹果日报》印刷和《苹果互联网》三家公司的财产。有分析称，《苹果日报》是香港唯一敢与中国抗衡、影响广泛的媒体。那么，香港反送中两年，中共香港国安法实施近一年以来，苹果是否成为政府最后一颗眼中钉？苹果被赶尽杀绝，对香港和香港人的自由和多元的环境意味着什么？香港是否再无媒体，只有宣传？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享。一位是美国资深编辑魏碧洲，魏先生，你好。
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香港律师、政治评论人士桑普，桑普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魏总编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的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魏碧洲先生来谈一谈，就是苹果日报现在这么快的这个结局呢，是出乎您的意料呢，还是在您的意料之中？魏先生。
是，我想谢谢啊，谢谢主持人还有桑先生。这应该大家在意料之内，这个速度也是正常，因为如果现在进入法律程序的话，那么就是等于说攻防一来一往的法律战。那实际上这个事情是在还不到哦，就是等于香港这个国安法实行之前，在去年的这个五月六月的时候，还没有通过这个国安法的时候，黎智英就已经被这个打过招呼了。那个时候就已经对他采取了相关的这个措施。记得在这个第一次对黎智英动手是在2020年，就是去年的四月。大家记得那个场面啊，带到把这个香港的这个警方到这个黎智英家里头去抓他，所以这个在这个国安法正式七月通过之前呢，这个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也就是说，在国安法一方面在这个人大一方面在进行的时候啊，正在修的时候，已经在这个已经等于说双管齐下，已经要对黎智英就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什么样的罪名来做了。所以现在以后呢，从这个去年的四月以后，一直到昨天。到前几天啊，就是有关于冻结这个新苹果日报，还有这个香港苹果日报，还有这个一传媒集团的这些资金来讲，其实都是一整套这个行动里头其中的一部分。所以严格来讲，这个东西是不会让人家例外的。速度是不是很快？其实也不会，就是一步一步按照这个双方之间的攻防啊，紧张这个法庭定出什么日子来排这个出庭。这样子的速度下来的，但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这个希望能够在这个七月一号之前能够有完全的定案，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目标。
嗯，总而言之是一步一步在光天化日之下，每个人都看到的啊一个过程。好，那么桑普先生根据黎智英先生他的顾问 Mark Simon 他说呢，就是说因为他们的银行账户呢整个被冻结了，他们的供应商的资金没有办法打入苹果日报的这个账户，所以呢必须要提前的结束他们的运作啊。那么我想问您，就政府去冻结他们的账户呢，这个做法是不是合法？还有呢，关于他这个具体来讲，如果是他的银行账户是开在外国银行和开在香港银行，会不会有不同的结局呢？桑普先生，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他们按照法律程序操作，但是却不合理。那为什么说按照法律程序操作？因为港版国安法里面第43条有实施细则嘛，那里面有个附表一，附表一里面讲到说冻结与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相关的财产，保安局局长就可以做，只要有合理怀疑某个地方有证据，会获取保存保护人身所必须的，或者说取得手令不是合理切实可行，就随时可以安局来做这个动作。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在港版国安法这个框架下来去挑战，但你可以肯定是很不合理，因为你能连那个跟知心给员工都没有办法去做，而且更重要的，很多供应商都没有办法给钱，就等于说你这样做法就等于掐断了新闻自由的一个脖子，这个地方是非常的恶劣恶质的，是完全泯灭人性的。而是可以肯定告诉你说，随着港版国安法的订立，这个所谓合法的东西根本是完全违背人性的一个做法，这是很肯定。 冻结资产并不是重头戏，重头戏是要把这个报纸要把它消灭掉。我觉得只要有这样的认识的话，只要苹果日报是个香港人的报纸，在香港的报纸的话，他必定有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做到他想做的目的。所以我想说，逃避是很难去做到这个成功，但是肯定一点是，如果香港这么的这焦土政策来对付苹果日报，我觉得说与其逃避，不如自己坚持自己的原则来这样做。与其是在惊惶保民之中有哀怨声之中倒下，不如在借力求生的意志之中去牺牲。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一种殉道精神。
嗯，就说选择宁为玉碎啊。那么接下来魏碧洲先生，我想问题就是苹果日报呢，这样的这个结局呢，是不是反而增加它的一种史诗感？那么根据维基百科的介绍呢，就是说苹果日报自从1995年6月20号这一天创刊之后呢，随即在香港的报业呢引发了一股杀戮战。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苹果日报是不是在它的这个从它的开头到结尾呢，其实都有一种港式的这个传奇，尽管它两者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魏先生。
是这个，当然这边先说一声啊，就刚刚忘记说了，就是苹果日报生日快乐，这个是26年是非常不容易的走过这个阶段。那借用国内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哈，这个苹果日报可以真正是说求人得人啊，流行的这一句话现在来讲，那对您刚刚提到95年创刊，其实这个报纸的创刊其实是有相当特殊的一个背景。那记得这个当年这个所有在中国这个报业史办报的很多的这个那时候知识分子办报这个精神啊，就是要能够启迪民智啊，振聋起聩。那么有没有说要监督到，有没有赋予到这个监督这个政权的东西？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这个概念，只是那个时候只是觉得说借报纸来传播一些思想，传播一些这种让老百姓能够了解世界的变化啊，跟一些思潮。那苹果日报那个时候那我们所谓文人办报这个精神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到说这个报纸是用来像美国现在来讲是用来监督政府的第四权等等这些事情。那苹果日报到了这个黎智英手里头是一个完全商人办报，所以这个东西让大家后来对于所谓新闻价值啊、新闻运作啊开始产生一些混淆啊，认识觉得有的是谴责，有的是赞美。但不管怎么讲，苹果日报在那个时候创刊了，当然黎智英创刊这个报纸心里当然有很大的目的，他的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要为香港人讲话，要香港人能够讲实话啊，做一个实实在在的香港人，真真实实的香港人。这个话当然倒过来讲就是相对于在香港最隔壁的这个大陆整个上的发展。所以记得这个八九事情之后，黎智英当然他做这个作为这个自己的一个香港这一份子，他对八九的整个过程他非常了解。那他自己后来这个96年出来创这个报，在94年当然之前发生一些事情，对吧？他写了一篇文章痛骂当时的这个北京的执政政权，对不对？那这个影响了这个他在整个中国的这个那个时候他进行的开发的这个左当奴的这个服装事业整个把它关掉，所以他开始办这个报。办这个报当然他走的这个路线跟别人不一样，但是他认为是老百姓喜欢什么，喜欢听什么，喜欢看什么，他就要去做。这里头包括八卦，这里头包括一些这种名流之类的东西。可是在另一方面很重要的，他的狗仔队的精神，狗仔队的文化的的确确啊，真的让这个贪官还有这个贪官污吏都非常害怕。这个事情不但在香港影响到，在这个后来他到这个2003年嘛，到台湾创报台湾的苹果日报的时候，还有一周刊也带动同样的风潮。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这个官员啊，这个负责的这些政府人士都非常紧张，都怕被这个苹果盯到。这个时候当然创造了销路，可是这个是也发挥了真真实实在在的发挥了这个媒体啊作为监督的一个责任。因为这样的过程，所以苹果在这个香港在台湾都非常受到重视。所以这一点精神我想是给这个中国整个报业史来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范例。也就是说老百姓要什么你就去写什么。这第一，这个不但完全是这个符合了原来的启之明地啊，启迪明智，还有加上一些这个传达新的知识，同时也发挥了真正的这个监督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苹果是一个奇葩。到现在为止，这个苹果如果还能够在7月1号继续出刊的话，那我们真的要为苹果这里头在所有工作的员工啊，向他们致敬，向他们鼓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坚持下去，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嗯，谢谢魏先生。那桑先生，我想问您啊，就是说呢，是不是自从反送中以来呢，这个苹果日报 就更是成为这个中共眼中的眼中钉，或者说是最后的一颗眼中钉。那么又回溯到这个当年啊，那么他在1995年创刊的时候呢，正好是值香港的主权呢要移交给中共，在那个时候呢，就说中共已经开始对香港的这个它的媒体这个自由呢进行一些干涉和限制。那么苹果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夹缝中呢得以茁壮的迅速的这个发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我觉得的确是那个打压越大，反抗越大。那知道说，在反送中以来，从2019年以来，《苹果日报》成为一个香港唯一的一份报纸，可以就是站在抗争者的那个角度，也站在整个世界普世价值的角度来报道整个内容。你会看到说，《苹果日报》从1995年的6月20号创刊，当创刊的话，大家觉得说，哎，这是很有生意头脑的一把去做。那个时候卖2块一份报纸，当时一份报纸是5块钱，现在卖到10块钱了。让各家减价的方式来去竞争。那同时你也看到，它有所谓的上色星跟狗仔队这两组词语，都说过《苹果日报》，大家觉得说这是哗众取宠了，就是那个时候曾经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后来你会发觉到，他一直紧跟香港市民上的那个意志去进行他们的报道。那这个报道本身呢，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就站在香港的争取民主、爱好自由、反对六四的屠城、反对中共的暴政这个角度来去报道。这个地方跟香港现有的报纸很不一样，现有的报纸有经济类的报纸，有但普通的报纸比较会为那个政权的粉丝门面，那唯独《苹果日报》是站得非常的前面。从2003年7月1号每一次大游行的时候，《苹果日报》有一大张的中间的抽出来的一张纸，拿出来一个就是游行时候风景线，因为可以拿出来，就那每一次六四，它都会组成一整页的东西，有面给大家用。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支持香港民主自由一个非常重要。反送中以来，历尽这么多的那个强权的压力，甚至经过去年的国安法，还站稳脚跟，继续这样奋斗下去。我觉得说，这个不愧是一个非常亮眼夺目的东西。这个已经不是先前说的哗众取宠那种所谓的善色心能够去形容的，而是一个香港唯一份纸面的报纸能够做到。即便中共干预限制香港的媒体自由，还是可以不断的成长。它也亏损，它台湾的亏损非常大。正因为这个原因，它要关掉台湾的《苹果日报》的纸面。但即便这样子，还是大幅的亏损。香港那个情况也不会赚到，基本上因为没有广告，因为中共的恫吓下根本没有广告肯投进去苹果，所以基本上都是靠一份一份的卖，而且这个地方会亏钱，但亏钱照样去卖。所以基本上苹果是一路这样子这几年就顶过了，到这个周末，未来这个周末就会结束了。那我觉得说，这个可以肯定，这个是一个新的高，不是自愿的放弃，而是被政权打压到喘不过气而止血。这种情况神之柱永远都留给苹果日报。
嗯，好，谢谢桑普先生。那么未必周先生刚刚桑普先生讲的就是苹果日报的其实它就是在这个过去20几年中一直在不断的进化到更高的这个境界和层次。那么上个星期的苹果日报被警方搜查之后呢，它马上在头版就写出了一个致读者信，是说坚守岗位迎接黎明。我想问您怎么看苹果日报的这一份坚持？与此同时呢，又怎么看其他的香港媒体他们的消音呢？魏先生。
是这个香港当然现在媒体，我们倒过来讲，媒体真的消音了。就在前不久，大家记得就是整个这个在靠近广东这个忘了哪一家那个核电厂的事情啊，这个有这个外泄的事情，基本上香港报纸基本上没有任何一家报纸在这个认真处理这个事情。如果是按照平常正常的情况下的话，整个这个香港你看一定是非常紧张了，一定要求有人问责，把这个数据弄出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泄露的情况。可是没有，基本上没有。刚过这个香港政府的确发了一个特区政府发了一个声明，要求这个透明公开，就如此而已， 所以到现在为止，外界根本不知道香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就是那个这个广东这个核电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那这个是香港媒体本身的责任呢？但香港媒体为什么不敢讲话呢？因为现在不能讲话，你不能再为老百姓所关心的事情去了解、去挖、去了解，把这个真相弄出来，让老百姓能了解。所以这是一个最明显、现在最新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已经看出来，这个国安法也国安法实行之后，你必须要跟这个内地、跟国内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言论政策保持一致，你不能够摇一个稳这个动摇军心，或者说这个干扰民意等等这些事情，所以全部都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明显的例子。那香港这个苹果日报能够说出这个话，表示他们对于，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讲到说，除了文人商人办报之外，事实上真正显现出来的这些拿笔杆的这些这个所谓 true color 真正的颜色，就是要坚守岗位，奋斗到底。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这个让人家敬佩的事情。我想再用更多的奖励啊，都没有办法能够这个所谓能够这个激励这些香港还留在岗位上的员工。记得他们这个总编辑这边都有说的话了，这个我们没有强迫大家，大家愿意走就愿意走。如果留下来的话，这是一个政治决定，这个是报纸的政治决定，也是你个人的政治决定。这个话讲的多少悲壮，意思是说我们明明知道这个决定做下去，如果你愿意留下来的话，你自己、你的个人、你的家庭、你的未来都会被扣上有不同的颜色。而今天这些人居然还能在这种情况下，明明知道也看到这个大陆上过去所发生的这种各种运动被戴上帽子、扣上反革命等等这些帽子的情况下，居然这些人还是咬着牙撑住留下来。不管7月1号是不是有新的变化，可是这些人如果能帮这个能够跟苹果留到最后一分钟，真的是不愧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香港人，真正为香港的利益、真正为香港的民主跟自由在奋斗的这些人。所以这些人不是平常的新闻人了，我一觉得不管他是编辑、他是这个印刷，或者他是送报的，这已经不是平常在为媒体工作的人，这些人是绝对了不起，有骨头、有脊梁的香港人。
好的，桑普先生，那么苹果日报呢是披露说，警方是指控苹果日报违反了国安法的第29条，就是串谋勾结海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那么有网友评论说呢，这个媒体是要联络世界各地，那么你怎么样去区别联络和串媒这个之间的差别呢？
我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就分析这个差别的意义，因为他们两个都不是法律上的名词，勾结跟联系都没有在条文里面。条文里面讲的是第29条，讲的是请求外国与境外机构去实施或者串谋实施，或者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境外或外国资金机构指使、控制、资助或资源做什么，主要是两类事情，一个是制裁、封锁跟其他敌对的行动。那什么叫其他敌对行动？那我想到的一个例子，比方说你呼吁国际要庚子赔款，那个要那个中共能够赔那个10兆美元的，那个是其他敌对行动吗？那如果说只是骂习近平是那个独裁专制，算不算敌对行动呢？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包括美国之音跟其他媒体在内都有可能去出交嘛。那第二个是引发香港人憎恨并造成严重后果。那如果你在一个，比方说我一个香港人或者任何人，因为待会我讲到任何人接受一个外国媒体访问，而这个外国媒体呢是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外国的政府所资助的，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引发这个香港人对中国跟香港的憎恨并造成严重后果？那如果有的话就可以抓，哇，这个就等于把所有的意义都会把它完全扼杀。那在这个前提下，这么严重的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下，人人自危，打压新闻自由已经不是这个理论上的事情，而实际上的事情。第二方面，一个媒体包括美国之音在内，会有新闻，会有评论，会有专栏，会有这种节目，也会有新闻的节目，它不区分的，它完全把这个视为同时的，这种完全荒谬的。第三个是国安法第38条有所谓的普世管辖权，就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只要他危害到中国国家安全，通过这个使香港人憎恨国家，使得危害国家安全的话，那就会最重的刑法是无期徒刑啊。那你看到是非常可怕。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苹果日报在 刚刚几天之前，警方去大搜捕，他说2019年至今，苹果日报有数十篇文章在呼吁外国制裁中国跟香港政府的中英文文章，他觉得已有很好的强烈证据，采取抓捕跟搜查的行动。但拜托，有两个问题，一个叫什么叫数十篇呼吁外国制裁中港的中英文文章呢？他完全没有列示，没有讲作者，没有讲时间，没有讲篇数，完全没有讲。这跟中共去抓捕那些维权律师或者 抓捕维权人士，比方说刘晓波等人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第二个事情是2019年至今是已经是国安法实施之前的事，这个溯及既往的这样子大范围的这样子来讲，根本是撕开了他独裁专政的真面目。所以我看得到这个是人人自危，没有办法说有一个人有新闻自由的保障。即便说那个香港的官员都说对新闻自由相当重视，国安理由可以搜查新闻机构，不要把一般传媒工作的记者跟这个事情扯上后果，这个是香港的那个政府所说的说话，但是肯定不是事实，也没有人相信的。
好，谢谢桑普律师。魏碧洲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两位刚才都是认可的苹果呢是唯一一个愿意跟政府去叫板的这么一个媒体，那么就是说苹果如何得以独秀于香港的这个媒体业呢？魏先生，
是。我想先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就是反共，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这个是反对中共的这个统治。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商业人可能比我更了解，不过我们在外面大致上了解的是这样子，就是香港大致可以分为好几类人，其中一部分是从1949年过来的，这些人基本上是听中共统治很可怕，他没有真正受过中共统治过，或者是少部分的人基本上一听到中共就跑掉了，这是1949年左右的人。另外很大一批人是在60年代，在文革前后游泳逃命，然后渡过这个中国跟香港之间这个边界，冒险逃过来的。这些人真正实实在在，他们的幼年也好，或者他们的你青年期也好，是在这个中共统治下度过的。他们看到他们自己的家人，看到自己的师长，看到自己的亲友，在整个运动初期的运动过程中受到迫害的，所以这些人他们真正知道这个在中共统治下的可怕跟痛苦，所以这些人跑出来，这些人在大香港大多数基本上是有的是这个很成功，也有是还在香港做一般的工作，可是这些人心里头不是真正了解为什么要怕中共，为什么你恐怖中共，他们的下一代也是同样受到父母这样的影响，也很了解。当然下一代不是完全被父母洗脑，他们自己也看到，因为香港的自由新闻自由的环境，他理解到看到六四的事情，他看到后来一连串的事情，所以香港的下一代他很了解为什么中共是这样。另外还有一批人，当然就是后面来的人基本上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来香港就是来采购来的，认为香港是一个特殊区，是一个享乐区，他不了解香港存在的意义跟什么。我们刚刚回到过说的是香港在这个1949年之后一直到这个最近，香港是整个海外华人一个精神堡垒，一个文化，一个自由创作，从这个政治自由言论啊，你所有言论在香港你都可以讲，即使在台湾那个时候都不能讲。然后你有说各种创意这个创意的东西，香港的电影我们刚刚提到过，香港的电影在已经打入好莱坞的主流，功夫两个字从哪里冒出来？是香港冒出来的。李小龙是什么人？李小龙就是今天国际上的巨星等等，这一切香港替海外还有替中国人在海外已经打就了一片真正的无形的文化资产。那这个东西大陆人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完全在折腾，在那个那时候关起来自我折腾的时候，他完全不了解香港被称为一个东方明珠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所以今天香港这样子被就这样无缘无故的被夺走了，就已经消失掉了，这是非常非常痛心的事情。当然对这个对香港毫无记忆的人，毫不珍惜的人，他们完全不会了解香港的重要性，所以这个才是一个真正，所以这个在今天为什么黎智英出来办这个苹果日报，当他开始打出反中共的这个旗帜的时候，当然还有一些刚刚提到的一些八卦的事情，这才真正的扣住了人心。他们了解这个只要中共的这个政权，目前政权不好，苹果日报就有永远存在的道理。现在看起来刚刚桑律师也提到一个情况，现在看起来唯一的目标就是不准黎智英保释，就这么简单，因为怕他跑掉之后，他如果假定说如果黎智英得到所谓外国境外势力的帮助跟协助，跑到美国，跑到加拿大，跑到英国的话，那么他绝对会变成一个在海外支持所有海外这个反中共力量的一个精神领袖。他当然很 他这个罪，所以你不管怎么绑他，前后都一定要用这种各种的这个罪名，包括什么这个串谋啊、诈欺罪啊，又是勾结境外势力，一条一条要把它五花大绑的绑在一起，然后再用这个法律的过程中间不准他保释，又准他保释，最后结果是就是不准他保释，不准他跑，而一定要把黎智英关起来。所以现在基本上他已经因为这个诈欺的罪已经被判了几个月的徒刑嘛，所以目的就是要把他卡住，这是一个眼中钉。这是一个这个对中共政权、对香港老百姓来讲，这个是一个精神资源、资源，但是这也是对中共政权最怕最怕的一个挑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去讲这个当初，你这大家，我想李律师也知道，这个商律师也知道，这国安法整个制定的港版国安法制定的时候相当粗糙，这个迅速通过，你没有任何人有能够表达任何意见、表达反对，所以这个整个文字的从头解释权完全在这个。在中共这个主控方里头，所以任何人都基本上都是这个怎么讲？这可以说就是说，站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里头，你逃不出去。
好，谢谢魏先生。那么桑木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现在香港的其他的媒体的现状是怎么样？比方说，明报呀，这个星岛日报等等。那么苹果如果是进入黑暗之后，现在可不可以说香港从此以后呢是不再有媒体？而只有宣传，那么还有呢，就是中共对自由、对媒体的这个打压的手法呢，是不是更加的大白于天下，能够唤醒更多的人呢？
对，我觉得现在的那个媒体状况当然是非常非常黑暗哈、因为就像刚刚主持人说到的，《星岛》啊，《明报》都基本上非常的灰暗。那你会看到，就算在北美，他们的《星岛》跟《明报》都可能说那个社论是一回事。后面内容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如果说你在香港来讲，基本上里外都是一样，但是《明报》可能稍微好一点，《星岛》就基本上比较，亲共的情况非常严重，《经济日报》也是如此，所以你看到说很多主流的媒体都是如此，那你看到是不是香港已经没有媒体呢？我倒不这样觉得，现在是2021年了，都是数码的时代，就是数位的时代。那在这一种科技的创新底下，很多的网络上的媒体都已经兴起。那香港很有名的，比方说立场新闻，比方说今天那个副社长，苹果日报的副社长陈培敏，他的那个陈培敏的先生就钟佩全，他就是立场新闻的总编辑。那还有众新闻啊，就是众新闻就众人的众啊，立场新闻，两个是非常站得非常硬，在 Facebook 啊，在 Twitter。在各个网络媒体非常量非常高的，那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美国之音都是通过媒体网络的力量来去宣传的，那这个地方是异曲同工，所以我觉得说除了这以外，还有很多网上的我们说 KOL， 就是一些网台的一些组织、一些说话的人士，那他们会在不同的媒体去做事，从第一百一直到不同的小的媒体都有，那可以看到声音还是保存着，没有灭亡。所以未来的下一波共产党会对准苹果日报之后，会向这一些众生去慢慢去清剿。这个清剿我觉得很类似于当时1949年之后中共解放中国大陆当时的情况，花几年时间把这一些不同的声音意义消灭于萌芽状态。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香港媒体的打压是毫无悬念的，不会因为说哎，一百年周年党庆结束了就结束，不会这样子，是因为他的习近平的跟共产党的独裁是往深发展的，他也往外扩展，甚至在香港以外对台湾的、对美国的、对世界各地的媒体都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收编跟渗透打击跟整个改制的一个作用，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小心。
好的，谢谢桑木先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魏碧洲编辑和桑普律师参加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